美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交，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发起大型行动，击毙10名武装分子。俄军最大火力猛攻波克罗夫斯克，泽连斯基表示危急。乌国外长表示，西方担忧局势升级成为抗俄最大问题。Telegram 创办人正式遭法国起诉，$500万交保限制出境。FBI 公布 Trump 遇刺案新照片，枪走犯案动机仍然成谜。总统大选必争之地，贺锦丽前往乔治亚州抢攻非裔选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晚间，以色列部队彻夜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发动大型军事行动，击毙至少1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逮捕几个人，并封锁动荡不安的哲灵市。美联社报道指出，以色列这场军事行动是近几个月来在约旦河西岸规模最大的一仗，足以反映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范围远大过以色列去年10月7号和哈马斯在加沙爆发的战争。以色列表示，以方正在铲除约旦河西岸武装分子，以防遭到攻击。巴勒斯坦人只是担忧以色列有意扩大战争，并将他们逐出这片他们希望未来建国的土地。以色列军方发言人修夏尼对此说，目前大批部队已经进入武装分子长久以来的据点哲宁，以及可追溯到1948年中东战争的图卡瑞姆和法拉难民营，这些地点都在约旦河西岸北部，而这些突袭行动只是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表示，乌东城市波克罗夫斯基遭到如今的情势是极为困难，当地是顿涅茨克地区的关键后勤枢纽。俄罗斯最近已经持续向波克罗夫斯克推进，而且定期宣布已经控制周围的村落。泽连斯基在晚间谈话中引述乌克兰军事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话讲，波克罗夫斯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其他区域正处于极为困难的局势，俄罗斯的军事努力和最大规模的部队正集中在当地。乌军参谋总部在28号下午的一份更新中表示，波克罗夫斯基地区的情势最为严峻。他说，截至目前，敌方已经38次企图攻击乌克兰阵地，有18处据点的战斗仍然在持续。另一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副局长科恩星期三提到，乌克兰军队有意在一段时间内保留他们所夺取的俄罗斯领土，他亦都预期俄罗斯发动反攻时将面临苦战。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星期三表示，基辅在与俄罗斯作战时候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西方盟友因担心局势升级而不敢批准支持乌克兰的新政策。前一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刚刚表示，西方考虑允许基辅深入俄罗斯打击是在玩火，并警告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库列巴对此表示，自从俄国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合作伙伴的决策过程中，战事升级的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他说，战争总是涉及大量硬体、金钱、武器、资源，但真正的问题总是在脑袋里面。库列巴说，我们大多数合作伙伴都害怕讨论俄罗斯的未来，这个是非常令人不安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不谈论威胁源的未来，那我们 就无法制定策略。星期三，法国检方起诉 Telegram 创办人杜洛夫探究这个加密通讯软件的组织犯罪行为，但是准他交保，条件包括500万欧元保释金，一个星期向警局报到两次，且不得出境。外媒报道指出，杜洛夫遭到起诉，认同要科技业老板本人对旗下社媒平台上所有用户的行为承担责任，这个在司法层面实属罕见，亦都会加剧关于科技公司在网络言论、私隐和安全等角色及责任范围的争论。38岁的杜洛夫在28号遭起诉管理线上平台时候，共谋为组织性团体提供非法交易，最重可以判刑10年。他还被控共谋犯下譬如放任少儿妨害性自主的素材散播、贩毒、欺骗及拒绝与执法单位合作等罪行。巴黎检察官巴富欧表示， Telegram 在法国一些涉及少年性侵、贩毒和网络仇恨等多宗刑事案件中扮演一定程度的角色，但是对执法部门要求配合一事近乎完全不合理。星期三，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调查前总统 Donald Trump 遇刺受伤事件中发布了4张新照片，以及关于枪手库克斯的新资讯。联邦调查局匹兹堡办事处主管罗耶克在简报会上告诉媒体知，调查人员认为库克斯对攻击进行了详细策划。他说 Trump 将在宾夕凡尼亚州巴特勒举行造势大会的消息宣布之后，库克斯就变得高度关注。联邦调查局亦都发现与枪手有关的混合意识形态。当时库克斯在发射8枚子弹之后被特勤局狙击手开枪击毙。事件中 Trump 的耳朵遭到子弹擦过受伤，与会民众两人受伤，一人死亡。莱克表示，从2023年9月下旬开始，一个与库斯克有关的网上账号被用来搜索 Trump 预定在宾夕凡尼亚州举行的造势大会，而且从今年4月到7月12号枪手搜寻了 Trump 和拜登的竞选活动资讯。不过目前警方尚未确定20岁的宾夕凡尼亚枪手库克斯的犯案动机，或者他是否有与其他人合作的证据。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星期三和竞选副手沃尔兹去到乔治亚州造势。乔治亚州是重要的摇摆州，当地选民非裔大概占1/3，可能在这次大选起决定性作用。自从贺锦丽上个月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2024年美国大选选战已经发生各种变化。贺锦丽阵营即是希望激起乔治亚州非裔选民的热情，当地选民非裔占1/3，对他拿下该州至关重要。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29号在北京会晤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沙利文提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美国对南海自由航行权的承诺等议题，并对中国支持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表示关切，亦都提到避免在网络空间出现误判和情势升级的必要，以及促成加沙走廊停火和人质协议的努力。白宫指出，沙利文和张友侠认可双方过去10个月来在持续定期的军事对话中取得的进展，并计划在没几内的将来举行战区指挥官电话会议。沙利文指出，两国有责任防止竞争变为冲突或对抗。双方重申 定期軍事對話的重要，這個也是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年底在加州 Woodside 高峰會之後，雙方持續維持高層外交渠道溝通暢通的一部分。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向非洲各國保證，不論美國大選結果如何，一項資助非洲興建礦產運輸鐵路的計劃將繼續進行，這個是歐美抗衡中共影響力的重要舉措。國務院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夥伴關係代理特別協調員馬特扎星期三在一場線上報告會上表示，一個被稱為托比洛走廊的鐵路項目已經取得了盡大進展，這個項目將連結剛果民主共和國的銅鑄礦場和安哥拉大西洋港口，促進關鍵金屬的運輸。過去十年來，中共通過一帶一路計劃不斷增加在非洲的影響力，其中安哥拉是中國在非洲最大的貸款接受國，體制是西方難以插手的一國。然而中共承建的鐵路卻是漏洞百出，讓安哥拉氣中頭尾，最終歐美在2022年聯手取得洛比托項目的30年特許權，令到西方扳回一城。太平洋領袖28號在東加舉行的太平洋島國論壇中揭示一項獲得澳洲$2,710,000資助的計劃，將設立一系列區域訓練中心和多國危機反應部隊。法新社28號報導，美國已經支持由澳洲主導一項新的太平洋警務計劃，率領美國代表團與會的美國高階外交官員副國務卿坎貝爾在長篇表示，在澳洲的呼籲底下，華盛頓已經放棄一項類似的計劃。中國的太平洋盟友，特別是圖瓦盧和所羅門群島，真是表示關切，擔心這項警務計劃代表了旨在排除北約的地緣戰略阻斷安全教條。中國曾經試圖在2022年簽署一項區域性的安全協議，但是並未成功。在這個之後，中國一直在度為資源不足的太平洋警務部隊提供武術訓練和中國製的汽車車隊。一個監督機構表示，美國總統拜登不顧內部警告，繼續推進為加沙建造一個陷入困境的援助碼頭的計劃。白宮星期三為這次行動辯護，說這個對人道主義危機的全面回應。拜登對美軍營運碼頭的表現表示失望，由於惡劣天氣，這個碼頭多次不得不從岸上移走。但是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監督機構在星期二發布的報告中表示，在拜登決定部署有問題的浮橋之前，已經有一系列關於海面巨浪洶湧和安全挑戰的警告。拜登在3月份的國情諮文演講中宣布了這個項目，當時以色列阻礙了陸路援助的運送。但是美國國際開發署的報告說，碼頭的問題意味著它未能實現其目標，即向50萬巴勒斯坦人提供足夠3個月的援助，而供應的物資只是夠養活45萬人一個月。報告說，最終這個碼頭在退役前的2個月中只是運營了20日。金融時報星期三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說，北京吃了閉門羹，幾次與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Donald Trump 的競選團隊建立聯繫的努力均以失敗告終。八位熟悉情況的美方和中方人士表示，中方甚至派遣了前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試圖進行聯絡。基本上，這些外聯活動 都没成功。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中国政策倡议主席耶兹告诉金融时报之 Donald Trump 团队和中方官员会面几乎没好处。耶兹说 Donald Trump 对中国的看法是众所周知，会晤存在被误解的风险。报道仲说，在副总统贺锦丽取代拜登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后，华府外交官正忙住和贺锦丽的团队建立联系，但是几位专家表示目前仲不清楚他会选择哪个来提供亚洲政策建议。贺锦丽的竞选团队没有回应关于金融时报是否和中方官员接触的致命请求。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三发表声明表示，中共政府指出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犯下危害人类罪行，并同时否认在当地实行高压统治。声明敦促在2022年8月31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专办公室发表谴责新疆人权状况的报告两周年的前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联合国成员国应加紧施压中共政府停止迫害行为。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戴尔克27号承认新疆很多有问题的法律和政策依然存在，